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教授坐禅第四。我们上个星期只是在谈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我们还是在谈坐禅。其实坐禅本身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见性的问题。我们上个星期讲了一部分，属于我们从见自性，也就是就我们的如来自性来谈的。我们谈到了法身的部分，其实我们上个星期没有把法身的部分真正最重要的地方没有讲，还没有把它讲出来的。我们要把它再把它啊，这个让各位去复习一下过去的一些东西，来真正去接触啊，不叫做了解，而是你要去接触到这个法身的部分。在这个我们的自性这个哈，见自本性的这个课题上啊，郑老师花很长的时间在这上头，不管是文思修，我在这上头已经有相当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跑了这一段下来，我可以给各位这么说，如果你把这个宗教的信仰，你把基督的信仰，或者是佛教的信仰，或者是道教的信仰，如果你把这个信仰是哪来说，哎呀，佛菩萨，我求你啊，求男得男啊，求女得女啊，你只学会的是皮毛的福德的事情。如果你学啊佛法，那么你说，哎呀，我在修行。好，你在修行，你说我修行了，我很认真修行，我做了很多善事，我做了很多的布施，我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修行。我行气不好的时候，我也懂得控制，我也能够很清楚的去做一些正确的回应，但这样子还是不够，这还不是你碰到见性的那一部分。那么你一定会在这个时候问，那老师，那见性那部分是什么？我看过能够很明白表达这一件事情的文献不多，几乎很少，所以他跟你讲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是今天郑老师想办法用文字烧给你，像好像给你啊烧一封信给你啊，但是让你去体会它是什么，你就知道了。我今天做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文字解释，第二件事情是再回复一次，做一次参禅，让你去接触这一件所谓第一义谛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我找来找去啊，我觉得1688年到1772年这个人是瑞典人，叫Swedenborg 这个人，他是他们瑞典的国宝，哎，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这个物理学家，又是矿物局的局长，他很大的一个事业，然后发明了很多东西，潜水艇是他发明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我看过一些东西是他发明的，他 做很好的工程设计，后来成为瑞典封给他一个爵位。那后来呢，他到英国去，出使到英国去以后啊，他是偶然间他开始接触到灵界，也就是说他的灵魂脱体了。那他称这种灵魂脱体的现象，他的称法很简单，叫做暂时死亡。他不用一般讲的灵魂脱体，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是在那个地方可能连呼吸都停了的。他第一次的感觉，后来也是他自己收集了很多历史上的资料，他说其实有很多人有过这种经验，就突然间他在卖菜的市场上，突然间整个市场不见了，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在海洋里头，看到了海洋上的船，船上一群人啊，看到海洋上一个人，原来是他的亲人，又回来还在市场。他收集了很多的案例来佐证自己就是脱体的状况。苏威登堡呢，在英国的那一段时间，他留下很多文献，也就是说有一天他在吃饭，他吃得太饱了，在餐厅里头吃饭吃得太饱了，他自己也觉得太饱了，突然间不见了，餐厅不见了，他面对的是什么？是蛇啊，蝎啊，看起来就想恶心，把眼睛瞪一瞪呢，他又回来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哎，又陷入另外一个地方，有高头大马的人跑来告诉他，他说你今天大概吃得太饱了吧，想一想，眼睛再瞪一瞪，他又没有了。从那一天开始回家以后，晚上他觉得那个人跑到他身边来跟他讲，他说我是灵界的灵体，我是要来带你去灵界去看一看，好让你把灵界的事情告诉人间，因为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教会他根本就不晓得灵界是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对于这个传教都不清楚，对于人的属灵的生活身心灵的生活都不清楚，让你去好好的看一看他们吧。从那时候开始，有时候白天就没有出来，他告诉他的房东你不要来叫我，有时候三天多则十天没有出来。那像不像打坐？有的人入定坐了很久呢，你看那虚云老和尚一坐一起来的时候，冬天呢，那个煮芋头的那个锅子里头说毛已经顶着盖了，说我才刚刚坐下去而已的，你看他有多久呢？但是他不是坐禅，他说他是躺着，大概也是卧禅吧。可是呢，他开始进入灵体灵界以后，开始看到从中阴身的那一段，他称他叫精灵，再到灵界那一段，灵界那一段有下界的灵界、中界的灵界、有上界的灵界，还有地狱，他开始叙述这些东西。他的技术不是一个小说创作，但是像杂记的一种方式记下来的。我看过，我发觉连我以前给各位讲过 Dr. Moody 哈、啊、写的那一本 Life After Life， 那个研究150个死而回生的那位教授，在研究死亡学的时候也要回去读这一本我们称为说经典之作的这本书。这本书里也叙述了很多灵界的问题，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是今天要给各位谈，你才会了解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说在灵界里头 每一个灵体，尤其是精灵，刚死的时候叫吉他，称它叫精灵的阶段，以后是灵界，从精灵到灵界，慢慢变成灵界到灵界去，这个阶段，他说，人跟灵体与灵体之间的沟通根本不用语言，而是你看着他，他看着你，你们的观念就已经，事情就已经沟通了。在那个世界里的灵体显然也是跟人的形状是差不了多少的，但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有生之年你是不可能看到灵界，也不可能看到精灵界，因为你是用肉眼看不到它的，精灵界也不容易看，也不可能看到我们，只有他所谓的脱体，也只有他所谓的暂时的死亡的时候才会，否则没有，只有脱体，也就是灵魂脱体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他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啊，他在描绘的灵界的事情的时候有一段写得很清楚，他说灵界的灵体的存在，他说他到那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在以前读过历史的历史人物，或者甚至于他的熟悉的人也在灵界里头见过，灵界里头广泛无涯，但是要看到他，只要你心想着他啊，心好好的很专注的想着他，他就会感应，他会跟你产生感应，你之间就会产生会面。可是他在会面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在灵界里头到处这样参访以后，他发现了，他说灵界里头的有一些灵体是历史人物或者他熟悉的人，他说有一位牧师，他整天都在叫人家啊，要做善事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怎么样，他说在灵界里头一样还是跟那个老样子，可是每一个人看到他就跑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虚假的，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如此，是说那一位牧师。我想郑老师所讲的如果是虚假的，我想到那边去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他是虚假的，为什么？因为郑老师今天是有一个肉体在这里可以掩盖着的，在那个灵界里头每一个人的灵体是清清楚楚的，是用这两个灵体在感应的，所以现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也假不了了，没有虚情假意了，你现在了解了吧？如果这个灵体在你的人间你都没有修行，没有真正产生的爱，没有真正产生的智慧，没有内心里头真正产生的那一份清净，你在那个地方别的灵体跟你的互动，你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你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波动干扰别人的，你有恨，他说有恨的人就产生了波动干扰别人，别的灵体就比他离得远远的，他就会变成孤单一个，他就会走不出去，然后甚至于他会往更黑暗的地方坠落，这是他在叙述这一段。那么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运用了斯威登堡的这个的叙述，而这样子的一个叙述在我们的佛门的一些技术里头是几乎是相通的。那么现在回过头来我要问你，如果你的心里头经常存在着一种对别人的不安跟憎恨，别人稍稍讲你一下你就跟他很敌意，如果你对别人连一点爱心都没有，如果你不是一个不断的不是一个不断的能够去求知，不断的去学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那一个人，那么你死了以后你那个灵体是什么灵体？无名的灵体，对不对？是一个贪嗔痴慢疑的灵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灵体在那个地方根本不必淹，你已经没有肉体可以淹盖了，所以人间实在是很好啊，正好修行的时候啊，是不是没有撕破脸啊？可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你是什么人灵体，是不是在之间已经很清楚了，会干扰别人了，可是在人间也会干扰别人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大圣的教法 他就要告诉你去培养觉有情，觉就是智慧、觉醒、觉察，有情要丰富的感情，去爱护这有情众生。从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人间是人生来的，只是为了要去爱护人，你也要回过头来要爱护自己。因为我们只有真正在人间里头去实现不断的开悟跟知识，不断的有这个爱，所以叫做觉有情的菩萨行、菩萨恨，那你才最后你在离开以后，这个灵体是如此的亮丽的。所以他讲到了灵界里头的上界、中界、下界，上界的灵体是光亮无比，中界呢它就没那么亮丽了，下界呢那就差一点了，那至于地狱的众生就不一样了。所以Swedenborg 在他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把它拿来在这个地方透过这个语文告诉你，你的修行是修行什么。你如果被人家欺负了，被人家辱骂了，你心里很难过很愤怒了，我告诉你，你要赶快提醒你自己，骂都被骂了，至少心总是要维持清净吧，对不对？你要这么想，你要这么想，你会把它放下来。你想呢，哎呀，我多么想，多么贪，想要更多东西了，你就想了，我这样好吗？是不是啊？我一直想贪婪着，我们自己贪婪是想更多的占有。那你想想，你能不能跟别人分享，给别人一点分享，让你的心不是能够比较恬淡一点？但我也要告诉你，你有一个事业很大，并不是要把这个事业捐赠出去啊，而是你的生活要恬淡一点。你的事业越做越大，是你的布施的来源，因为有很多人在你的事业里头找到工作啊，那是你布施，也是一种，也是一个你开启爱跟开启智慧的方法哦。那么，你开始在无明了，你在发无明火了，请注意啊，给自己刹刹车。这个无明看起来把别人骂了一顿，但是事实上是自己的心理世界里头怎么样，变成了无明的，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的自信的部分染上的无明了，要注意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本来自信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就是亮丽的，它可以回应一切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加了很多的无明烦恼跟尘劳，我们把它变成越来越暗淡。我问你，你是把自己包在一个壳子里头这样子光明呢，还是把这个壳子弄一个淡淡的一层的包着，这样比较光明呢？或者有一天你可以把连这一层墨都可以把它拿掉光明呢？我们的本来的那个菩提自信是如此澄澈光明的，它叫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在你给他弄了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计较，很多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在这里，那么这个灵魂魂识就是带这些东西，所以那个灵体就带了这个东西，它就亮不起来了。在你的人间里头，你的烦恼很多，你也一定高兴不起来，你的冲突很多也高兴不起来，你的欲望很高一样冲突不起来。你去想想看，都是想着自己耶。你如果能够从这个地方去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修行是要修行什么。修行被人家辱骂的时候，你的心仍然还是平静的，但你还能够冷静的思考去做如何处理人家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而不是产生了憎恨，又同时产生了无明，而不是而这个底层的这个性灵的这个部分，你要爱护它。好了，我讲到这里， 你应该知道那个菩提自性是如此清净的东西。你如果染了那一层烦恼无明的尘劳，那么你到那边灵体上就沾了这么多东西的。所以禅宗比宗所讲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你不能够把它看得一文不值啊。是南宗跟北宗他们在最后啊，在这个华台啊无遮大会的辩经这件事情上，北宗是没有南宗讲得这么彻底，但是这件事情你要有啊，这一件保持的心里头的清净这件事情要有啊。但保留心里的清净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不去碰，我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去碰，你坐在山上，你在那里打坐，你自己以为很清净了，你到山下来，到市井里头来，你就完蛋了，对不对？是不是？那表示你那个心里头无明还是很多，你的自信里头无明还是很多。我这几天啊，找了时间看这个禅门师资晨习图哈，我看了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看宗密大师当时他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就是这样子说的，这么清楚的告诉你，有些事我自己体验到了，后来才从经典里头感找到了他的可以对应的一些史料，说哦，我的体验原来在这里是对的。有些事我看了那边以后，我印证到了生活面里头来，我觉得它是正确的。我在这里给各位讲的修行的得力处在这里，你能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人，你的情绪加修行是好的，你的人格人品也会好起来，你的脑子的清净明察的能力也会跟得好起来。各位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好，第二件事情要带各位去尝试，这已经不晓得给各位讲第二次第三次了。就过去白胜长老在传这个禅期，在谈参禅，他谈参禅是这么的直接，这么的简单。他说，好，各位，你们要参禅，你们要参话头，我来教你参话头。注意，话头就是你现在在讲话的源头，现在这个讲话的郑老师有一个源头，话的源头，它就是一个人的自信，你知道吗？参见了那个自信以后，回来就对于修行就再也不怀疑的。那他怎么叫人家参这个话头呢？他说，就是说话的那个源头啊，你去含着他说话的那个源头，现在在坐在这里在呼吸的那个的源头，坐在这个地方听讲的那个源头就是了。然后他对禅门的禅修们是这么样子讲，但你现在想着你已经死掉了，哦，死掉了，现在你腐烂了，膨胀了，哦，很难看，然后长了蛆，通通烂掉了，剩下骨头了，哦，你想的是骨头，你现在就跟着我这样想，你已经变成一堆骨头了，这些骨头风吹雨打会变成白骨了，这个白骨哪来？把它晒一晒，然后把它敲一敲，把它磨成粉，在太阳摊在底太阳晒，要把它晒一晒，可是这个时候一阵风一吹，什么也没有。现在请各位跟着我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啊，请问念佛的那个人是谁？你就搀着他，就是谁，就是他，那个谁就是他，那个也就是洞山禅师 他的悟道记里头所讲的，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汝。他是如来自性，你掌握到他了，你看到他了，你就会珍惜了。说哦，所以一个人有十八般，耐得住十八般考验，也就是自然有十八般武艺跟功夫，这是人间所应该有的，这是修行的，耐得住煎熬是靠这个修行功夫，会觉得这个煎熬本身对我磨练了我，连这么样子的煎熬我都不会污染。所谓的污染，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变消极，消极的就变污染了，因为我们的自信是亮丽的，是光明的，是遍照的，现在你不会消极了，现在你不会觉得忧郁了，你开始有一部活力了，你的活动性越来越强了，所以你更能够去助人了，你更能够对这个社会尽一份关怀了，这个光明就像大日如来佛一样光明遍照。你看嘛，我们的人被人几句话一讲就不倒了，不是辩论不倒了，是你的心垮掉了。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挫折的时候，哎呀，我一切都完了。一个年轻人碰到一个感情失败，爱完了，那大家都完了。完了的意思，我现在遁入空门，永远也空不了。他才不是空门了，他是遁入烦恼门，他不是遁入空门。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是不是各位能够接触到他，你必须能接触到他，你的修行才真正得力，方向才对的。或者你一直都是停留在我到底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这是做善的还是做恶，问题不在这里。你看经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维摩诘经里头给我们讲过的，菩萨常以魔身啊出现一世啊，那他以魔身来出现一世，他怎么会叫菩萨呢？意思是说，他的心是如此的纯洁啊，所以那个心是如此纯洁的，即使在他的手下，他是一个审判长，他判了死刑。他的内心里头是如此的亮丽，你们能了解吗？在这个地方穷追不舍的把一个歹徒找回来，他内心里头仍然还是那么的平静，而没有心理上的冲突，亮丽，那是叫亮丽，那叫的清净心。只有这个清净心，他能够奋不顾身的去维护这个社会的治安，只有这个奋不顾身才能够在教室里头把小孩子教好，只有这样子的没有无私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力量奉献在这个地方，维持的很多人的应该有的安定。你要知道，看了一点点不平，内心里头抱怨了半天，我要告诉你，你的心灵，你的自信是尘劳很深的，你了解吗？但是绝对不是有任何东西你不抱怨，你抱怨什么？抱怨什么？你有办法，赶快偏建议，对不对？告诉某某这个部门的负责的长官，你告诉他，是不是你要采取行动，而不是你在那里抱怨痛苦？不是的，你现在你的人生你需要开拓，那你碰到了一些难题是自然的，所以 你想到碰到这些难题，内心里都维持着心灵的这个平静，然后那些难题回过头来会被你转化成为你的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么说来，四出世间法你真的能分得开吗？是分不开的。说人世间有苦有乐，我深信这件事情，而人世间最好修行也是如此。你弄懂了我今天跟你谈的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坐禅是什么意思了。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那个不起不是不想一物啊，是我不会被妄念这些东西把我绑住，我的心不是着这些东西。但你仍然还是在行菩萨，你仍然还是在生活啊。这件事情名为坐，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你自信不动名为禅，坐禅在这个地方，你把握这个事情，那么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是男也好，是女也好，你主要的功夫已经有了，你才是真正的一个功德主。否则你就到做法会的时候抱一个最大的一卡，第一功德主给你，充其量也是得了一点点福德了，人天果报的福德了，不会说都没有了，福报会有的了。但是你只得到福报的，你的那个灵体的部分仍然还是亮不起来的，是不是亮不起来的？认清这件事情。所以我能够了解基督的教诲里头所讲的永生是什么意思，你们了解吗？因为我做比较宗教，我能了解，我进入那个领域里头，我礼拜过他，我了解永生是如此。所以基督教的朋友，他只要跟我谈话会很投机的，会很投缘的。所以我的基督教的朋友在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劝我在基督为基督做一点事情，他们希望我去做一位传道的人。但是我跟他讲，我喜欢佛法，缘在这里嘛。但这里面我没有用差异的眼光去看它，没有，你必须要一种比较宽的你才看得出来。你去看这个差异又怎么样呢？那么好，这法身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各位了解的是一个人能够光明的、积极的、清净的、平衡的这个真正的自信。你会接触到它，你就会珍惜它，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那么好吧，你碰到任何的煎熬，你就想着这件事情来，我难道就这样子就垮掉吗？这样垮掉我不是我，我怎么自爱呢？哎，你开始会想到我怎么自爱的时候，对了，你就又会站起来。无论如何必须维持着心，你平静一点把它摆下来，明天再来，你的毅力就开始起来了，你的活力就开启了一下。你有时候觉得撑不住的时候，那么你应该合掌，你要合掌求观世音菩萨，我现在真的需要你，请你给我一点毅力，给我一点智慧，我现在去面对一个困难，我想要维持，我能够克服它。我的克服并不是为了占有，是我的心必须保持相当好的平静，可是我现在平静不下来，请你给我智慧。我希望我的灵，属灵的生活这一部分，也就是更重要的自信，我们佛性的这一部分，让它能够亮丽起来。对，你注意这问题， 我们所谓的魂事并不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魂事常常是带着我们人间种种的业事走的，它是轮回之缘。所以你去看看圣严法师讲这个宗教信仰的基础啊，这一本书里头他就跟你讲灵魂那件事情并不是佛性，他讲的是很彻底的，你不要把这两个混起来啊。但是灵魂这东西呢也是佛性，因为它被一个业识包着，那就是灵魂。魂识这东西到最后都应该解开来的，解开来的时候就是无我，无我的时候这些冲突没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个自己的那个自信还是在的。而这个部分我最近呢也是从宗密的禅门师之晨曦图里头，我看到宗密回答当时唐朝的宰相裴休，他就是这么回答的。我讲的已经引经据典，高僧们的言论通通都在这里了，中外古今的东西都把它摊在这里了。修不修行呢？各位，你肯不肯知道不知道？你不得不努力了吧？可你这么想，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谈到了我们内见自信不动，内见自信这里面你会常常听到我们修行的禅门里头谈到内观，又有人称为叫内学啊。以前民国初年的时候，像欧阳靖吴啊，他们经常用内学这两个字，其实它就是内观，也就是反照内观的意思。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人听到内观啊这样子的东西，那好像很多人对这样一个东西是觉得把它看着是一个很神奇啊。甚至于有一天啊，有一位啊这个出家师父呢，他介绍给我这件事情，讲内观的时候，他几乎是相当神秘的样子告诉我说，郑老师，哪个地方可以学到内观？你以前学过内观吗？其实内观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内见自信不动就是内观。好，我们会内见自信不动，我们刚刚讲的是指法体的自信哦，注意我们称为叫做法身如来哦。可是我们还有一个自信，那个自信跟我们现在很接近的，就是你现在坐在这里，就在这里，就是你那个呢，叫报身如来，是不是？你能够内部觉察自己的法身如来，回过头来还要觉察两自己的报身如来，现在你正是你的报身呢，你的因缘果报最后成为你，成为我，这个有形的自己来人间走这一趟的就是你的报身了。乃至于而后在中阴身里头，地狱里头，其实那也是你的报身呢。可是人间这个修行的报身是此刻当下，你别去谈过去，也不去别去谈未来，你现在这个报身能圆满彻底，那么以后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啊，你不必去担忧那些东西。所以禅宗的修行告诉你，把你拉回来当下，你了解吗？回到这个当下来内观，要观一个你自己的法身如来，要去观一个你的报身如来。那你的报身如来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的报身彼此是不一样的，你的修行跟别人的修行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今天在我们这里共同在这里听闻佛法修行的这样子的同修，每一个人的修法不一样。有的人他是一对夫妻，他是今天是太太来，下个礼拜是先生来，轮流在家里照顾小孩子，这是一种修法，他圆满报身， 在他现在这个情境里头。有的人他是一个礼拜才能够来一次，因为他来他是从中部来的，他一个月能来一次已经很认真了，然后他借一些录音带回去，然后从此听一次讲，晚上再回去。他不一样，有的人是在南部，他没有来，但是他也来了，这里面的名册有他。你一定会讲说，郑老师你哪有名册，我跟你讲的名册不是有形的名册了，这个名册，这个法会的名册有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他在关注着，他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取得这个地方的智慧法会回去的。每一个人都不同的修行方法，都各自成就的圆满报身。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不同，他的环境不同，他自己的家里的这些结构都不同，但是必须要变成圆满报身才可以。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很穷。对，穷就是穷矣，小人穷书烂里，是不是如此呢？穷没有错，可是我穷都高兴呢、啊、我都穷都，我有这个本事能够接受这个穷啊。哎，能接受穷这个本事跟接受富的这个本事都是不简单的啊、哦、接受富，富而不乱，富而不淫，就富的有本事啊。很多富的人是乱了，淫乱了，邪淫乱了，都来了。我们手里头捧着自己的人生，我们都看自己的人生。你来人间走这一趟是根据你现在捧着的自己，你要内观你自己，用这些好好的来生活，好好的去完成这生命里头的爱跟生命里头的智慧。这件事情是各自去完成的，而不是互相抄袭的，抄袭不来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这个报身好好的去生活。众生平等的道理就是，每一个人所朋友的这个条件，每一个人所要写的来人生画的这一幅图，这个人生的图画彩绘，这个人生的图画都不一样的。你来人间，你是根据你自己手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好好的去成长，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在这个地方发展了你的事业，也发展了你的家庭，也发展了你的人生。也你要结婚也好，你要单身汉也好，你就是单身，那你就好好过你的单身的生活啊。你说我有一天结婚了，那你就好好的过这个结婚的生活，要珍惜这个婚姻，要珍惜这些友谊，要珍惜我们所有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因缘。这个部分也要内观的哦，自己也要自己觉察，只有你自己才最了解你自己啊。你不可能活成别人的样子，如果你活成别人的样子，也一定会变成一种四不像的动物。动物园里头有一种动物叫四不像，你知道吗？你会变成这样，我们不希望。我觉得你来了，你能够接受这一个如所从来的如来，而那个法身是无所从来的如来，这个是如所从来的如来。所以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唐朝的城关大师，你看他把大智度论，把金刚经也为一炉，对如来所下的解释是这么简洁有力。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所以金刚经讲无所从来啊， 大智度论讲到了大圣菩萨的时候，讲如所从来啊，讲必须接纳你啊。人能够接纳自己，他才会啊，接纳自己，他才会感觉到幸福。人的幸福是在于接纳自己耶。一个能接纳自己的人，就是在那里每天哈，就是捡破烂哈。你觉得说，哎，这个拾荒的有什么好？怎么样？哎，那个拾荒的笑嘻嘻，你吃拾荒的哈，却惨兮兮。